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久不见，又和大家见面喽。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的是下一站是幸福和现代女性的爱情观。今天呀，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主题，就是穿越剧。我想大家很多人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穿越的电影啊电视剧。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有几部穿越剧，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呢，就是现在非常非常火，在前一段时间刚刚完结的《想见你》。这部台剧一出来啊，受到了非常多人的追捧，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会连线我们的老朋友 Sienna， 和 Sienna 来聊一聊《想见你》这部剧和我们眼中的穿越故事。提到穿越啊，应该是在近十年来说比较流行的小说和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那穿越剧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有一些穿越剧啊，它是穿越，就是男主女主一个或者两个人，他们穿越到一个不同的时代之后，就在另外一个时代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比如说通常是穿越到过去，然后穿越到过去之后，他就换了一种身份，到了另外一户人家，以新的名字新的面容开始了他新的生活。然后通常这样的剧呢，基本上比如说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大部分都是讲他新的这种生活跟穿越之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能开头和结尾稍微相对的呼应一下。还有一种穿越剧呢，就是像《想见你》这种类型，它主人公在穿越之后有可能会穿越回来，那它是在这种现实和类似梦境的这种，但是又有真实，对现实生活有真实影响的这种穿越之间的交错。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多个人物之间的交错。在这样的穿越剧呢，比如说除了《想见你》，我们今天还会谈到一部动画电影叫《你的名字》，它就是在人物和时空之间的交错，然后互相会对未来产生过去的改变，会对未来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种穿越剧。这种穿越剧呢，它在设计的手法上面就会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因为很有可能一个人要分饰两角。在故事上，我们也刚才提到说，改变的故事对未来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你在演技上，在服装设计、发型，然后在性格上面，以及当现代和过去人交错的时候，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烧脑，这就比较考验编剧和导演的技巧。好啦，那我们今天先开始呢，在讲《想见你》连线 Sienna 之前，先给大家讲几部第一种类型的穿越剧，就是也是比较火的，它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时空交错。第一个我想提到的是《太子妃升职记》，这部就是比较典型的，那开头和结尾呼应一下，说到了穿越的故事。但是如果你跳过这部分呢，比如说跳过第一集，然后从第二集开始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你就会发现是讲这个主角穿越以后的所有在古代发生的故事。《太子妃升职记》啊，是可以说是2015年最火的网络自制剧。当时先说一下这部剧的主要剧情吧。 这部剧主要讲的就是花花公子张鹏啊，他在现代是一个花花公子，然后他呢为了躲避前女友们的围堵，在于是意外落水。在醒来了之后啊，他发现自己不仅穿越了千年到了古代，还变性成为了当时朝代的太子妃，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女孩子。那张鹏这个花花公子他可是烈女无数，但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已经变性这个现实，所以他在后宫的时候呢，一方面刚开始见到了佳丽三千，他垂涎三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得学习如何在后宫自保，因为我们知道后宫的斗争可能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然后他非常头疼的还有就是他要去讨好太子，因为他毕竟是太子妃嘛，所以他要讨好太子。在不得已之中呢，陷入了太子九王和赵王的这个争夺权器的这个争斗当中。电视剧讲了这一切斗争啊、纠葛啊、爱恨之后，太子妃也是彻底的爱上了太子。两人最后呢放弃了一切，归隐山林。这部网络自制剧2015年非常非常的火，当时还有一个很爆的点，就是大家都知道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当时请的演员呢都没有什么知名度，然后制作的过程当中雷点也是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在演员的服装上面，他们都是采用的是淘宝同款，那不像其他的电视剧可能是需要根据演员的尺寸来定做。剧组真的非常非常的穷，虽然穷呢，但是拍摄出来的效果还可以，运气也比较好，刚好是赶上了这个网络自制剧的元年，所以刚开始一出来嘛，大家兴趣都比较高昂，所以当时网络这部剧就大爆。而且我想看过的小伙伴或者是没有看过讲回去看一眼的小伙伴，就是可以注意一下他们的编剧剧组啊，那些美工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们虽然是剧组很穷嘛，但是心计时尚。比如说有一些片段在医院的那些制服的小帽子上面，你就会看到是明显的手工粗糙缝制的那种 Chanel 的 logo， 两个 C 这样倒过来的这个 Chanel 的 logo， 红色的，非常非常的明显，很有意思。然后呢剧组当时的就是桌子上宴，他就是大家吃饭啊，摆的这些菜啊、水果啊什么的，食物就是什么桂花糕啊、瓜子和榴莲，就是因为很穷，买不起其他的东西。那榴莲呢，后来就是导演透露啊，当然透露说榴莲也只是有皮，并没有里面的瓤，因为有榴莲皮，没有那么多瓤可以在电视里出现。第二部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穿越剧呢，就是一部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韩剧，叫做《来自星星的你》。这个剧也是跟那个《太子妃升职记》非常的像，就是它其实不算是一部典型的穿越剧，没有时空的太多的交错。那他就是男主，因为他是一个相当于是外星人，所以他应该属于这种空间上的穿越，穿越到了地球，然后跟地球上的女主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所以他在时间上是不错乱的，只是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跟外星人谈的一个恋爱爱情故事吧。那这部剧讲的呢，就是在400年前坠落，在地球上的外星人，他呀，因为已经在地球上拥有四个世纪的秘密，独自呢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但是啊，他由于他是外星人嘛，所以他不会变老，他就一直有他年轻的英俊的外貌，然后他还有一些很多的外星人特有的超能力。 就是现在呢是在大学念讲师，也就是我们当时听到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熟悉的都敏俊熙，是由金秀贤这位男演员饰演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他在城市里遇到了韩流的一个过气明星，叫千颂伊，也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全智贤他饰演的。那千颂伊他其实性格大大咧咧，目中无人，然后冒冒失失的，是一个过气的明星。但是他呢又特别自恋霸气，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过气明星的事实，把自己呢放在了一个高高的位置上。所以呀，这么一个外界来的太空人物和一个在地球上很自恋的过气明星，两个人在认识了之后，就意外的迸发出了火花，然后发现了一些前世啊、今生啊，他们之间的一些牵绊，发展出来了一段非常非常动人的恋爱故事。基本上看这部剧的时候，就会当时我为什么特别特别喜欢，就是有一个很多很多类似的场景吧。比如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在千颂伊女主遇到危险的时候，男主呢都敏俊熙，他当时是相当于是从天而降，然后跳到了这个当时在危险中的女主面前，停下了女主当时无法用自己的手和脚控制住的一个在冲向悬崖的汽车。所以就是这种有很多这种男主在危机时刻临危不惧从天而降保护女主的故事，所以当时的这种故事可能会打动很多人的心吧，就是有一个人会在默默地保护着你。所以当时这部剧呢也吸引了特别多特别多的粉丝，所以我建议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重温或者是看一下这部爱情故事，一个太空穿越到地球的爱情故事，叫做《来自星星的你》。接下来呢，第三部故事我想讲的也是19年非常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中国内地的电视剧，叫做《庆余年》。那《庆余年》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因为它真的当时非常火，但它其实起源呢是很多年前在起点中文网，就是中国很大的这个小说，当时那个网络小说发源地之一吧，起点中文网的一部架空历史小说，然后这个作者呢是叫做猫腻。他的这部小说呢讲述的就是一个年轻人范闲，也就是说穿越到古代之后的年轻人范闲的成长的路程，在他所在的国度，当时叫做庆国，那么几十年的起伏和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而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穿越剧呢？那其实这个剧的第一集，它就很像我们之前说的第一集，可能刚开始的结尾互相呼应一下，然后讲了现代是如何穿越到过去的，然后整个剧集呢基本上都是在过去在庆国的那么几十年的过程，所以是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时空交错感觉的穿越剧。它这个为什么会《庆余年》这部剧为什么它第一集会穿越呢？就是因为一个在大学读文学史专业的学生叫做张庆，他呀熟读各种古典名著，然后他呢用现代的观念去剖析这些古代文学史的这么一个论文的命题，不被他的教授所认可，所以呀他为了能够让自己心仪的这个教授认可他，张庆决定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去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他的小说当中，身世神秘的这个少年，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范闲，他就是 他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跟奶奶生活在海边的小城叫儋州，然后在长大过程当中，有一位老师造访，然后又有一位蒙眼的守护者的指点和保护，和在家人的关心关爱之下，他平静的生活也开始面临重重的危机和考验。所以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用小说的方式来讲了一个范闲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故事。那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我推荐这部《庆余年》这个电视剧呢？就是跟它穿越其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还是主要是在讲说庆，就是范闲他回到古代之后，在庆国的几十年，在皇宫内部的权势的斗争当中，在他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孩子之后，然后以及在他从没有任何背景一点点赴京，然后积累自己的人际网络，积累自己支持他自己的这些宫廷里面的力量，同时呢修炼自己的各种武艺和提升自己的对药理方面的理解，在所有的这些故事的交错之下，慢慢他化解了很多危机，然后解开了他的身世之谜。这些故事特别特别的精彩，就是整个他构陷的这个皇宫里面的权势斗争，让你一开始是无法看出谁是幕后主使，经常就会猜错，说诶，这个是好人，或者是不用好坏来区分吧，我们说你会觉得哦，是不是这些人跟他不是一波的，但是可能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看起来是帮他的可能是害他的，看起来是害他的其实是为了他好。所以这种不露痕迹的这种铺陈，以及故事这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这些故事，让我觉得这部剧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那整个剧呢也是蛮有正能量的，庆余年讲述了很多就是人间的正义呀、善良啊、真善美的一种坚持，所以看起来还是蛮积极向上的。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 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特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啦，那最后呢，时间差不多，我们来跟大家，准备跟大家连线，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Sienna。之前呢，前些天也跟他一起沟通了，就是在看《想见你》这部穿越剧过程中的一些想法。现在呢，我们将连线 Sienna 在远程的直播间给我们讲述《想见你》这个故事。那我们现在喜安娜就在我们的线上啦，今天通过远程连线跟我们讲一讲她心目中的一部穿越故事。喜安娜，你可以给大家问个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安娜，还记得我吗？
大家，你出镜频率太低了，你以后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上次跟喜安娜录制，应该是上一个秋天吧，还是上一个夏天，
去年的事情了吧。
去年的夏天，反正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病毒，一切世界一切都很美好。欢迎西安娜重新回来。那我们虽然今天不能在演播厅给大家录制，但是还是希望能用这种远程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分享一些我们心中的想法。那西安娜，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想讲的这部电视剧《想见你》，应该是最近或者是说这上面的一两个月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
嗯，是，就是这部剧是一部台剧，就最近已经很少有台湾的那种偶像剧拍的这么成功，在豆瓣上已经到了差不多9分的一个高评了。所以
上次我看台剧，我咋觉得应该是《流星花园》呢？我都不记得我上一次看台剧是什么时候。我倒是后来看了很多韩剧。
对，就是最近的韩剧真的比台剧要好看的要太多。
那这部剧为什么就评分这么高，这么吸引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穿越剧嘛，然后我也知道这部是一部就是男主女主互相穿越变换身份，就是时空交错较为复杂的一个剧。那这部为什么会突然赢得大家的喜欢呢？
我其实说实话，这部剧我一开始还真是不知道，就是在差不多是在寒假的那段时间，我就在刷抖音，刷着刷着就突然就刷到了这部剧，然后再上豆瓣一搜，就真的评分特别高，然后我就去看了。
我记得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好像给我讲说第一集都没看下去，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意思，然后因为第一集刚开始好像是一直在铺陈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穿越，也是女主的一个心情的描写。
对，因为刚一开始只是讲说女主因为自己的男友去世了，然后特别难受，然后只是在讲她就他自己的一些工作生活的一些状态，还并没有太多的剧情的递进，所以就真的不是太有意思。但是我秉着他高分的豆瓣的 9.2 的高分的这样一个数据，我就坚持了一下看下去，还真的还挺不错的。
你觉得这，因为你以前也看过穿越的这种电视剧吗？你觉得这部首先就是说他从穿越的这个故事设计和角度上来讲，你觉得它设计和呈现的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穿越剧，就是感觉说有两个，应该说是两个相同的灵魂，可以在，怎么说，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灵魂，但是可以在同一时空 就同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同时存在，而且就是这两个灵魂还可以互相穿越，还可以相互改变各自的人生，就这个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刚开始我看的时候，一直到很后来我才知道这部剧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刚开始我就觉得说是它的复杂的一个点就是说穿越，首先是穿越到不同的人物身上，不是说以前咱们有一些看的剧是穿到同一个人身上，
嗯，
现在是穿越，就是你过去是一个人，回来又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发现他穿越的就是时间不一样，空间不一样，但我一直不知道就是穿越回去的那个人和你真实的这个人是可以在同一时空出现的，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到那个王全胜和李子维他们两个在机场相遇的时候，我当时脑子特别混乱。
对，那一集也是，就是看的有一点，一开始看的有点懵。嗯，其实那个剧情我到现在都没有太理解，他可能想表达的就是说无论怎么兑换，就是应该是这个事情还是会按照原本的这样发展下去吧，无论做怎样的选择。
对，那确实是，嗯，在应该是李子维给女主说一段话嘛，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想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发现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对啊，
这个是确实他当时想表达这个东西，但后来好像说好像是他们两个在机场那个对话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不同，所以就是说他们也看到了希望，说哎，有可能可以回到过去改变历史。
嗯，是的，但是好像回到过去之后感觉历史是真的被改变了。
对，反正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的话，历史是被改变了，就是整个相当于是整个电视剧演了一共是16集，就是所有的那个从第二集开始穿越一直到15集的所有的故事在第16集都清零了，就好像没有，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由于改变历史，所有的那些不管是快乐也罢，悲伤也罢，痛苦也罢，都被消除了。
对，全部都消失了，就包括连黄宇轩这个人都已经没有了。
黄宇轩，
说黄宇轩这个人没有了，就是和陈韵如同时存在的那个黄宇轩没有了，应该能这么说吧？
对，但是他就相当于黄宇轩又变成那个小姑娘了。
对，
然后那个小姑娘呢，她会一直长大，可能会用黄宇轩的方式长大，然后就跟这个李子维在一起，这样子感觉。
我觉得那个结局是我很喜欢的。
哎，你当时看完那个结局之后还跟我分享了一下嘛，你就说他们以，你当时怎么说的，你说是以他们以原本的方，就是最原本的方式遇见，
就是最原本的身份相遇了。
对，
哇，就觉得这个结局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很多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偶像剧啊，包括各种商战剧啊也好，就乱七八糟什么剧都行，那个都是虎头蛇尾，就是越后边就越没有意思，就是那个结尾就真的太大众了，但是这个结尾真的是我还挺喜欢的。
对，我是特别喜欢你当时就是给我发过来那句话，就是你原本的身份相遇，我觉得确实这个非常美好，虽然很平淡，但是还挺美好的。像他这种就是这种穿越，由于是还不是一个人，就是你穿越回去你是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嘛，那像这种你觉得男主女主都要穿越，他们两个的演技分别怎么样？
他俩的演，我至少我觉得这个女主的演技还挺好的，因为她饰演的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就性格是相反的人。
对，
一个特别内向，然后一个就特别外向而且特别勇敢的那种女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她两个都演得挺好的，真的。
对，我就记得那个内向的黄韵如，她女主每次
陈韵如，
哦，陈韵如对，不姓黄，黄宇轩，陈韵如，对，陈韵如她 那个角色就是总是低着头板着脸特别冷漠，然后一到黄雨萱的时候就是爱笑啊开朗啊，就动作都变得很利洒，就是很豪放的那种感觉。
对，是，而且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有一个画面，就有一个情节我特别感动我，就是当时的那个李子维，他看见就是黄雨萱和他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从大楼里出来的时候，他一看见就说你回来了，我知道
哦，真的那个超级哇，我就是想说那个，我也是很想说那个，
他看他的眼神然后看他的那个表情一下就能知道他是谁，是黄雨萱。
这个就是不仅仅是演技，就是这个剧在讲一种爱情，我觉得
对，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是至少是就是男方对女方的这个爱情，是一种不管你是不是同一张脸我都能认识你的灵魂的感觉。
没错，就是这个特别感人。
我也真的是在那边超级感动，我立刻，我当时我看到那块我立刻就把那句话写下来了，我觉得哇，你能他能直接的呼唤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只是看了一眼就说你回来了，我觉得哇，
对，
这种美好的爱情故事
就已经是那种心灵相通了，就是有心灵感应的那种，
真的。
嗯，
我觉得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不知道哎，就是会比较多嘛，这样还是比较人是很罕见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像现在这么浮躁的一个社会应该挺少了的，这样的。
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种就是生活中的伴侣，也可以是灵魂伴侣，这样都可以彼此理解然后珍惜，一眼就能找到对方那种感觉。
没错，但是这部剧我一直有个很好奇的点，就是其实李子维和那个王全胜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子维和就是他们是两个人两个身体，但是跟女主谈恋爱的一直都是李子维，没有王先生，没有，就是一直都是李子维的灵魂。
就是因为我好奇这点，就是因为王全胜他只出现了没有几集吧，就几个镜头而已，就一集有他，然后这个人他好像是讲他是一个同性恋，完了之后被大家歧视，然后就跳海自杀了，然后就变成了李子维了。
对，
之后王全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是我很好奇的一个点。
之后好像是不是又出现了，好像是最后又出现，是这样，就是他不是跳海自杀了就陷入昏迷了，好像就是相当于是他跳海自杀之后，你就想象跳海自杀他应该溺水了，然后他的灵魂就飘散了，飘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李子维的灵魂就进入了王全胜的身体。
嗯，对，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李子维在用王全胜的身体然后去追黄雨萱，跟在大学里跟他谈恋爱。
对，但是李子维最后不是回到了自己的
对
谁吗？那那个王全又去哪儿了？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咱们两个做了一个特别，是不是应该看一个什么5分钟看懂这个，然后再来做一个节目？好像对听众朋友特别不负责任，但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我们不剧透嘛，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然后大家去看，大家对这肯定对这部剧感兴趣，然后去看，看了之后看懂，还可以私下嘲笑一下我们两个。
可以。就是这部剧大家真的，我就是真的是年度推荐，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
哦，你已经到了年度推荐的地步了。
对，我觉得今年可能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吸引我的一个剧了。
它是因为时空交错吸引你，还是因为爱情故事吸引你，还是因为悬疑故事吸引你？
它有很多点都特别吸引我，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点，还有一个就是它是 它是一部穿越剧，但它不是普通的穿越剧，它中间穿插了一个特别让人深刻的爱情故事。但你说它是爱情故事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偶像爱情剧，它也有悬疑，它也有就是穿越的成分，它也不完全是偶像，我觉得这里面的演员也挺演技派的。
对，
所以各方面在我心里都是满分。
哦，我就觉得那个女主啊，我就觉得那个女主要是能更漂亮一点就更好了。我老觉得她好像，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她好像就是我比较喜欢她现代，就是2019年的那个装扮。
之前那个齐刘海不太好看是吧？
好像就是怪怪的，显脸很圆。也不知道哎，就是怪怪的。但是她的演技真的是蛮好的，我觉得。
可能我想这部片子在拍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类似那种小成本的剧。
对对对对，是这样。
那么火。
对，没想到他会那么火。
对，
那个就是演李子维的那个人，许光汉，他的演技我觉得也挺好的。
许光汉现在一下子火了。
对，他就是因为那个王全胜不是只出现过一点点吗？但是就是在他演同性恋的那段，我觉得哇，这个他真的演的超好哎，
也特别对吧？
他就是你跟一个男生，你本来还是一个男生，但是你要演一个稍微有一点扭捏、有一点女性化的那个形象，但是他一出来10秒钟，我就已经看到了，
是吧？
我觉得超级厉害，超级超级厉害。然后他就看到别人，看到他这个男生，看到他喜欢的男生那种有点扭捏，然后就是他摇头的那种方式，真的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成分在里面。
是，而且还有他那个就穿的衣服，就是你有没有想，就是看见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李子维穿越到王全胜身上的时候，就是李子维第一次出现，说他要他要出门还是怎么样，就穿了一套王全胜的衣服，他就穿上身上，他就自己很怪异的看了自己一下。
哦，我那块没注意，是因为觉得那个衣服是太颜色太嫩了吗？
对，颜色太嫩。我记得是一条粉色的短裤，还是
哦对，
绿色的短裤，反正就是特别小清新的那种颜色。
比较就是这部剧虽然小成本，但是细节演员都把握的比较到位。
对呀，而且演技也特别赞。
我其实觉得这部剧就是说，因为我之前看其他的穿越剧的时候嘛，就是还有一个当年特别火的穿越的动画电影叫《你的名字》，也是这种不同时空的交错的穿越。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想见你这部剧它穿越能让很多人喜欢看明白，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用了一个物件，就是他是特别清楚的告诉你我要穿越了，就是不是突然一下穿越，你还没有跟上那个电视剧节奏，只要是随身听拿出来放那首 Last Dance 那首歌，然后有的时候穿越成功，有时候失败，但你就知道，你就有心理准备说这个人要变身了。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部剧做的，就是他用人物自己来解释说我穿越了，就是他那个黄雨萱穿到过去之后，他就自己在解释，他自己自言自语就说他什么，然后看日记啊什么，就在自己在想，然后说我穿越到哪一年，我是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然后他不仅自己解释，他还给他的朋友解释，他给他朋友解释之后，另外一个人还要重复，他说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是陈韵如，你是谁谁谁，就另外一个在不断的重复，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让大家很快的能够进入到这种角色的转换当中，我觉得。
是，好像是，但是这些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就他们穿越去之后的一些对话，这么细的一些对话。
对，因为我之前看那个《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那部动画电影？
就是那部动画电影，我看了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但是没看完，因为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没看下去。
那部剧当时，
我说我看到的地方就是，我记得是当时两个人就互换身体的穿越，但是对方一觉醒来都觉得发生特别奇怪的事情，
对，
所以开始在自己的脸上写字。
对，就是在后来他们还用就记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当时看那部剧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就没跟上，因为他就是穿过去之后虽然是男女互换，所以你刚开始男女互换你刚开始都能跟上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好像是男女的要找男的，要跨越这个时空找男的，或者是男的要跨越时空找这个女的的时候，就他们有一个时空交错的瞬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搞明白那个时空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李祖维和王全胜相遇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没有这种旁白解释或者是用一个什么物件，我当时就有一点困扰。但我觉得这部电视剧《想见你》它就通过借助这些很多元素，然后让大家能快速的跟上这个剧集的节奏。
所以说大家在说这部剧是一部烧脑穿越剧，其实也没有那么烧脑。
对，就是中后部稍微就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可能有点烧脑，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烧脑，对我的这个已经对我来说已经烧脑了，但是其他地方其实真的还好，特别好理解。
是的，其实这部剧还行，就真的不是那么烧脑，但是它的那个剧情真的很紧凑，我觉得。
对，它那个悬疑的部分啊，就是我就从头看到尾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三分之二的地方，然后我跟你说还不知道谁是凶手，你还说啊还不知道。就是他好像一直到最后一集才揭晓的吧，应该是。
好像没有吧，倒数，诶，应该没有，应该倒数第几集就有了吧。就是看到，反正就开始看到那个黄宇轩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心理医生拿出陈韵如的那个时候的照片，
对，你就开始想可能有相关性。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个心理医生那一段也挺就是烧脑的，应该说这段。
对，那段其实挺绕的，就是
其实那个心理医生那段是最烧脑的，就是他其实是他的弟弟，
对，
长大了之后穿越回去，
对，
啊，然后让他的就是到了他哥哥的身体里面去做了一件事情。
对，但是同时特别烧脑的是， 他弟弟穿越到他的哥哥身体里做的事情，反而是要教育那个时候的那个弟弟去干坏事儿。
嗯，
就是相当于是长大后自己回到过去教育小时候自己说你不要怕，你这个干坏事儿是 OK 的，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
挺好玩的。
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个医生是怎么穿越回去的？他是
他就是通过那个呀，通过那个随身听呀。
但是没有啊，但是没有随身听之前他也穿越了呀。
嗯，没有随身听之前好像没穿越。
没有穿越，那之前的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嗯，我理解就是说，就是这个。他有随身听的那些时候穿越过去了，就是说你如果从上帝的视角来看的话，由于这个人他会穿越，他穿越呢就穿越到那个女孩子死之前很多时间，所以即便他还没有拿到随身听，还没有穿越，但是上帝视角知道他以后穿越会穿越到前面，所以后面的发生的事情都是基于前面这个，就是说他时空是互相有影响的。
嗯，有道理，
所以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哎，我感觉他好像是这样，就像比如说黄宇轩的那个时代，时间会过得慢一些，然后穿越到陈韵如的那个时代，
对对对，
过得快一点，
对对对对对，
嗯，
是这样，挺好的。但是当时我记得就是你还给我吐槽说。为什么要放500的那首歌？那首歌真的很老，你还说是不是应该放周杰伦的歌？
就是当时我后来就因为这个梗嘛，我还专门上网去搜了一下，但是网上搜出来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他放的是500的这张也不是 CD， 那个时候是这个叫什么磁带，就那个磁带专辑的B 面的一首歌，然后说为什么不放 A 面的歌呢？是因为就像这个女主的 A 面和 B 面，就出现 B 面的黄宇轩，然后慢慢的再导入陈韵如，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含义在里面。
这么复杂的寓意，一定不是作者本身想出来的，
肯定是。
就像咱们读古代的李白的诗，就这估计都不是他不是这么想的，
是广大朋友自己揣测出来的。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你要是想用周杰伦那首歌放在这里面的话，你觉得哪首歌最应景呀？
周杰伦，可能是周杰伦那首《不能说的秘密》吧。
哦，
穿越剧吗？
有道理。
嗯。
有道理，不能说的秘密。你是不是当时还跟我说过，说这就是《想见你》这部剧是有几部剧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综合体。
对，因为我在网上看见很多人都说这部剧是由周杰伦的那个那叫什么《不能说的秘密》，然后《你的名字》，然后还有一本韩剧叫《信号》，这三部的。一个结合体，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三部剧真的都不如《想见你》精彩。
嗯，
但是周杰伦那本《不能说的秘密》真的是每年的评分都在往上加，可能那部剧放到现在放的话，评分应该会挺高的。
对，《不能说秘密》当时也是捧红了那个女主叫什么来着？
桂纶镁，
对对对，哎，是好像是有人说，就是这个《想见你》的女主是什么新的桂纶镁什么的，我好像看网上有那么说过，
有点像，就是五官可能不像，就是那个气质还挺像的。
对，就是在她不笑不说话往那一站的时候，对吧？
对啊，
嗯，好的，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想见你》，给大家推荐这部。稍有一点点烧脑的都市奇幻悬疑爱情穿越剧。我再想问一下，他 看看西安娜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一些穿越剧你看过或者是听过想给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的。
嗯，其他的穿越剧我还真的没怎么看过，但是我知道最近有一本韩剧，它应该不属于穿越，它属于那种应该属于亲情科幻类的吧，叫你好再见妈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讲一个妈妈车祸去世了之后，她重新回到人间，就是和上帝要求给她49天的时间去和自己的女儿相处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对，这部剧的韩剧的英文名叫 Hi Bye 妈妈，就是你好再见妈妈。那现在的评分应该还是在正在播出当中，没有结局，但是评分还是蛮高的。
对，它还在更新中，所以如果有一些小伙伴想要不想就是追着看的话，可以等它完结了之后再去看也 OK。
好的，我应该就属于这种，每次追都好心急呀。那今天就谢谢Sienna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期待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进行连线，给大家讲更多更多好听的故事或者是好看的电影电视剧。
好的，那就谢谢大家，谢谢Cindy今天邀请我来直播间。
注意保重身体Sienna，然后祝你在疫情期间健康快乐。
是，好的，谢谢。当然也要祝大家，就是让大家都注意，这个疫情真的太恐怖了，都要勤洗手，出门戴口罩。
好的，谢谢。
好的，拜拜。
拜拜。好啦，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些穿越剧，有几部，来自星星的你，庆余年，你的名字，想见你，还有太子妃升职记。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段时间之内保持健康，增强免疫力，天天开心。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